大卫 ·A. 德希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二节，希伯来书1:1-24，听从儿子所说的话是当务之急。Copyright 2024大卫·德希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在希伯来书的第一部分，即希伯来书1:1-2:4中，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精心构建的论证流程。因为这18节经文中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因此很容易忽略作者在开篇试图实现的基本三段论，即所有单个细节都服务于的修辞目标。在1:1-4中，作者给出了一个修辞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场白，他一定会通过这个开场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这是演讲开场的主要目标之一。那些聆听这篇充满华丽辞藻和精心结构的开场白的人可以确信，他们将在长达一小时的布道过程中聆听一位才华横溢的演讲者。在1:5-14中，作者接下来引用了旧约中的大量引文，这也有助于获得专注的聆听，因为他告诉听众，他们将聆听一位权威的演讲者，一位神谕方面的专家，因此一位可能可靠的为他们打开神谕的人。在2:1-4中，作者明确地从这个开场论点中得出结论，然后这个结论成为整篇讲道的主旨，因为他呼吁听众继续关注他们所听到的基督的信息，不要偏离。在这个开场白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基本的三段论。上帝通过儿子对我们说话。这个儿子比天使伟大得多。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通过儿子传达的信息，而不是前几代人关注上帝通过天使传达的信息。到公元一世纪，人们认为天使在向摩西传达上帝的律法托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认为，圣子所传达的信息比摩西律法要求那些听从的人更加关注、更加服从和更加勤奋的承诺。当我们逐节深入分析这段经文时，我们会记住作者在1:1-2:4中构建的这个更大的论点。在1:1-2的开篇对立中，我们听到了这个响亮的开场白。上帝很久以前就通过先知以多种方式与我们的祖先说话，但在这些日子的末日，他通过儿子与我们说话。在之前的演讲中，我们探讨了这里正在产生的对立。第一节中的三个元素与第二节中的元素相似，并且都相互对立。上帝很久以前就在说话，而不是现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上帝当时在对祖先说话，上帝现在正在对我们说话。上帝通过尊贵但低劣的使者先知来说话，上帝最近又通过他的儿子说话。正如作者接下来要描述的，这些对立的对立中都有一种修辞力量。首先，圣子比先知拥有更大的尊严，因此通过圣子传达的信息具有更大的分量，需要更大的关注和服从。当然，很久以前所说的话作为神谕很重要，但现在所说的话更为重要，因为他是对这个听众说的，这加强了他们对上帝所说的话做出良好回应的责任。开头句子中的一个元素在第二个对立从句中没有对应，即正是所说的内容是分许多部分和以多种方式说出来的。然而，这位作者的解释学提供了线索，因为作者仔细研究了旧约，寻找散布在以色列神圣历史中的许多片段和神圣启示的神圣手段，并以万花筒的方式将它们汇集在一起，以基督为中心的方式解读这些神谕。第一章的其余部分，5-13，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盛大的开场，从撒母耳记下、诗篇和申命记中抽出了一些启示片段，以万花筒的方式展示了这些片段是如何在基督所说和实现的一个集中的神圣话语中汇集在一起的。希伯来书的开篇段落讲述了一些关于圣子的非常有趣的事情，并为我们提供了早期基督教徒对耶稣化身前的思考的见证。然而，作为本段的背景，我们需要看看从箴言到两约之间时期的犹太智慧传统，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在思考化身前圣子的职业生涯时使用的原始材料。这始于箴言8中智慧女士的拟人化。智慧女士在那里发表演讲，她说，当上帝建立天堂时，我在那里。当他在深渊表面画出圆圈，当他使上方天空稳固，当他建立深渊泉源，当他划定海洋界限，使海洋不逾越他的命令，当他立定地球根基的时候，我在他身边如同公师，日日为他所喜悦，常常在他面前欢喜，为他居住的世界欢喜，为人类欢喜。 在这首关于智慧的古老诗歌中，我们发现上帝在创造中有一位伙伴，在上帝创造天地时，有一个人物与上帝并肩而立。智慧是上帝创造的伙伴，这一观念一直延续至今，然后箴言继承了犹太智慧传统，并将其延续下去。例如，我们在《所罗门的智慧》一书中就看到了这种发展。这是一部用希腊语在公元一世纪初地中海散居地某处撰写的犹太文本。该文本的作者还肯定了智慧在上帝创造宇宙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智慧是万物的创造者，当上帝创造世界时，他与上帝同在。智慧被认为在持续管理和维持创造秩序方面发挥了作用。作者说，他保持自我，更新万物，并将万物安排得井井有条。书中还对智慧的本质和特征进行了阐述，这些论述超出了我们在箴言中所能找到的内容。例如，在所罗门智慧书第七章中，我们读到智慧是永恒之光的反射和上帝善良的形象。因此，智慧被视为上帝自身特征的反应，也是上帝与创造之间的中介，不仅在创造行为本身中，而且在持续维持上帝创造的秩序中，以至于今天、明天和后天，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智慧与上帝一起持续工作。此外，在沉思上帝创造的智慧时，人们可以反思全能者的善良和完美。这些传统成为早期教会基督论的原始材料。智慧，上帝的调解人，在耶稣身上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因此，圣子作为创造的代理人，维持的力量和上帝自身形象的反应，其化身前生活的细节，通过犹太文化智慧知识得以充实。作者在开篇陈述上帝通过圣子说出了明确的话语之后，对圣子进行了颂扬，也就是说，几行赞美、荣耀和扩大圣子的荣耀。一方面，这直接起到了放大圣子所说的话的重要性的目的，因为信使的荣耀会影响信息带来的荣耀。其次，他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窗口，让我们了解早期基督徒是如何思考基督的。因此，我们读到，上帝通过一个儿子说话，他立他为万物的继承人，他也通过他创造了时代，他是他荣耀和存在印记的准确体现，用他全能的命令承载万物。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高之处，至大者的右边。这里代表儿子做出的第一个声明，是上帝指定他为万物的继承人。在声明中，作者似乎引用了诗篇2的语言，这是与诗篇45、46和110等并列的所谓皇家诗篇之一。这些皇家诗篇是为了庆祝大卫王或大卫的任何继承者成为大卫王而创作的。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征服耶路撒冷，犹太独立宣告结束。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开始诵读这些诗篇，以期未来恢复君主制。他们成为了弥赛亚诗篇。犹太人继续诵读这些诗篇，继续怀抱希望，希望上帝有一天能恢复以色列的王国。这些弥赛亚诗篇对于早期基督徒对耶稣的反思非常重要，我们将在整本希伯来书中看到，作者在发展和呈现他对耶稣的理解时，如何不断挖掘这些诗篇。在诗篇2篇第8节中，上帝作为发言人出现，他对大卫王朝的君主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在谈到耶稣是万物的继承人时，作者将耶稣或儿子确定为这个承诺，这个弥赛亚承诺的对象。因此，作者不仅期待以色列王国将交给儿子，而且期待地球上的所有权力都将交给儿子。他为什么要如此关注儿子的地位呢？在整个布道中，我们会发现，作者在开篇中陈述的内容的基础上继续阐述。首先，他向听众承诺或提醒听众，他们自己将分享儿子的荣耀。耶稣去哪里，他们就会跟随。儿子所获得的荣耀也将惠及众多儿子和女儿。因此，关注儿子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弥补许多儿子和女儿所遭受的耻辱的良方，向他们保证，邻居对他们的羞辱并不是对他们价值的最终判决，而是当他们进入耶稣所进入的同一遗产时，上帝将对他们的价值拥有最终判决。作者还将利用儿子的地位警告会众不要背弃对耶稣的信仰。也就是说，他们为了与世界为友而背离基督教会所侮辱的人的地位越高，他们冒犯这种人所造成的后果的危险就越大。 因此，当作者继续阐述圣子的崇高地位时，他继续强调在此刻适当回应耶稣的重要性。作者对圣子的第二个主张是，通过他，上帝也创造了时代。这是智慧传统滋养早期基督教基督论的一个特别之处。以前人们说智慧是上帝创造的伙伴或代理人，现在却说是圣子。上帝通过圣子创造了世界。圣子是创造的代理人。我们可以将这段经文与哥罗西书开篇的内容进行比较。保罗在开篇中说，耶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我们也可以把希伯来书与第四本福音书的开篇经文进行比较。在开篇中我们读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有道，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而生，凡物都是借着他而生。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参与了早期基督教关于圣子作为上帝创造的代理人的更广泛讨论。我们看到，当时普遍存在一种利用犹太智慧传统来推进基督论的趋势。关于圣子的这一说法隐含着关于造物主应得什么的普遍知识。那些被创造的人，那些接受了存在本身的礼物的人，应该把一切都归功于给予他们这份礼物的人。这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乐于承认的基本道德原则。亚里士多德本人在他的《尼格马可伦理学》中说过，由于上帝在创造人类方面发挥的作用，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的崇拜他们。作者对圣子的第三个主张是，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或光芒，是上帝存在的确切印记。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智慧传统，尤其是我们在所罗门智慧中读到的那些滋养了早期基督教的基督论。所罗门智慧的作者说，智慧是上帝善良的形象，是上帝性格的确切代表。现在这句话也适用于圣子。在耶稣身上，人们可以最完美的看到上帝印记的形象或印记。这也与早期基督教的论述产生了广泛的共鸣。例如，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9节中，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或者，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 1.15 中写到的，基督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再一次，我们的作者分享了基督徒的广泛倾向，即从智慧传统中来谈论这位耶稣的意义。事实上，他是全能者的可见代表。基督的另一个说法是，他用他有力的话语承受一切。通过承受一切，作者在这里谈论的是维持一切，继续用他有力的话语支撑一切。我们在所罗门智慧书中看到了这一点，智慧女士用她的话语更新一切，维持一切。我们在哥罗西书 1.17 分中也看到类似的主张，即万有都靠她建立，万有都靠基督维持。因此，智慧传统再次告知了早期基督教徒关于圣子在化身为耶稣之前所做的事情的信念。作者在这里转向了圣子通过化身而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他为罪孽做了净化。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哥罗西书一章中对耶稣的颂词的另一个特点。在第14节中，我们读到，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演讲的引言适合介绍演讲主体中将要讨论的主要话题。这正是作者所做的，因为耶稣牺牲的方式和后果，及他为罪孽做出的净化，将成为这篇布道的中心章节及第7章至第10章的主要话题。作者还在这里非常巧妙地再次提醒听众对这位恩人所负的恩情。这位耶稣作为化身为人的儿子，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持者，但作为化身为人的儿子，他是每个人的救赎者，他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把他们带回了上帝身边。作者很快接着提醒大家，耶稣现在在哪里？他洗净了众人的罪孽，坐在至高之处至尊者的右边。作者在这里引用了诗篇110的语言，其中第一节是早期教会的重要经文。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值得注意的是，诗篇110是另一篇皇家诗篇，最初是作为一篇关于大卫王朝的诗篇而写的，甚至是对大卫王朝说的。因此，在大卫王朝消失和犹大独立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他成为重要的弥赛亚资源。 像诗篇110这样的文本为作者提供了有关耶稣在地上传道之后圣子的职业生涯的信息，就像智慧传统提供了有关化身之前时期的信息一样。开篇提醒人们圣子的崇高地位，作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他也是最被边缘化、最受羞辱和最受折磨的。这一主题将在整个布道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这个可见的、短暂的宇宙中的耻辱，并不能反映一个人在永恒中的价值。而圣子走过的被边缘化和被羞辱的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把他带到了宇宙中上帝法庭上最高荣誉的位置。这将有助于，甚至从一开始就提醒听众，通往最高荣誉的道路可能确实是那条忍受暂时耻辱的道路，他们自己现在已经跋涉了一段时间的道路。再次提醒听众圣子的崇高地位，也含蓄地提醒他们，那些没有与圣子建立或选择保持庇护客户关系的人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作者将在第一章末尾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全文明确阐述这些后果：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因此，作者同时提醒听众与如此崇高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特权，但也要提醒他们与这样的人物断绝关系的后果。如果这样做，就会发现自己是圣子的敌人，而不是圣子家庭的忠诚成员。作者在开篇中谈到了圣子的伟大地位和成就，最后又谈到了圣子相对于天使的相对荣誉。他说，圣子比天使伟大得多，因为他继承的名字比天使更尊贵。这自然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作者现在开始关注天使？如果我们记住作者要讲的内容，即第二章第一节至第四节，以及那句劝告，我们就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作者在天使方面确立了圣子的更高荣誉，是为了呼吁人们对上帝通过圣子说出的话语，做出比通过天使说出的话语要求的回应，更加认真的回应。我们需要稍作停顿，思考一下早期犹太教中的天使，以理解作者再次陈述的背景，以及他将在本章的其余部分继续陈述。当然，在犹太文献中，天使被称为上帝天上的随从。他们是上帝的使者，上帝的代理人，传递上帝的信息，并执行上帝对违法者的审判和惩罚。人们经常看到他们介入以保护上帝的仆人和上帝的客户。天使也经常出现在历史书籍或第二圣殿时期的书籍中，作为天军与以色列的敌人作战。天使的一个特殊角色在第二圣殿时期发展起来，即充当上帝子民请求的中介、神恩的中介、祈祷的回应。大天使就站在上帝面前。事实上，他们经常被称为在场天使。因此，人们开始认为天使是获得上帝恩宠的最佳人选，因为上帝的客户在尘世间远离上帝。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天使会引导义人的祷告向上帝祈祷。我们可以在以诺书、托比特书或启示录等非正典书籍中找到这一点。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将上帝的天堂视为天上的圣殿，祭司的职责开始被赋予天使。天使成为天上圣殿庭院的祭司和牧师，立位及其后代的职责将成为地球上的反应。最引人注目的表达来自立位遗嘱，这是12族长在公元前一世纪撰写的遗嘱之一。我们读到，与他同在，与上帝同在的是天使长，他们为义人无知的一切罪孽服务，并向主献上赎罪祭。他们向主献上令人愉悦的香气，一种理性而无血的祭品。这与希伯来书有些关联。在公元一世纪，听众可能会认为天使、摩西和利未祭司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上帝恩惠的调解人，是上帝子民获得神助的保障。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这三者放在一起，首先将天使、摩西、利未祭司与基督进行比较，表明所有调解人都比不上我们伟大的大祭司耶稣。在圣殿时期，天使被赋予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托拉的调解人。例如，在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信中，保罗写道，那么为什么有律法呢？律法原是为过犯增添的，等到蒙应许的后裔来到。律法是由天使通过中保颁布的。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的演讲也反映了同样的想法。斯提凡说，摩西是在旷野会众中与在西奈山上与天使说话的，并与我们的祖先在一起，他领受了活生生的神谕要传给我们。斯提凡在讲到快结束时再次说道，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却不遵守。 这个背景也与希伯来书有关，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中，作者将谈到通过天使所说的话，他显然指的是摩西之约。这个律法现在不是由上帝直接颁布的，而是由上帝的中介和使者及天使颁布的。作者在第一章第四节中声称儿子比天使更伟大，因为他继承的名字比天使的名字更伟大，这成为第一章其余部分一系列圣经引文的起点。人们经常忽略的是，这些引文发展了一系列论据来支持作者的说法，而不是听众中有人会认真反驳儿子比天使更伟大的说法。我们仍然应该把这一章理解为作者与读者建立共同点，而不是作者与读者争论。作者在第一章中所说的一切的尖锐之处将在第二章第一节中出现，紧接着他的因此。这串圣经引文分为三个论证部分。第一部分在第五和六节，第二部分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第三部分在第十三和第十四节。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读到上帝曾对他的哪一位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还有，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作者在此引用了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七节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四节，这两段经文都是大卫王朝君主制思想的核心。然而，由于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继续在外邦人的统治下劳作，期待着上帝恢复犹大独立和独立君主制，最好是脱离大卫王朝的那一天，他们已成为弥赛亚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他的听众会同意以弥赛亚的眼光来阅读诗篇第二篇或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四节这样的经文，尤其是当经文中谈到儿子耶稣时。这一开头也与第一章第十三节完美融合，第五节和第十三节都以同一个反问句开头，上帝曾对哪位天使说过话。这一论证的第二步涉及申命记32章第43节的辩题。正如作者所写，但当他再次将长子带入有人居住的领域时，他说让上帝所有的天使都崇拜他。这段文字来自申命记32章中的摩西之歌。然而，申命记32章43节的文本中有一些有趣的变化。大多数旧约英文译本都基于马索拉文本，但其中根本没有这个条款让上帝的所有天使都崇拜他。在公元一世纪流行的旧约希腊文译本七十诗译本中，他写道让上帝所有的儿子都崇拜他。在希伯来书中，上帝所有的天使都敬拜他。我们的作者可能对文本做了一些调整，以更好地适应他和他的听众所肯定的宇宙观。在申命记和古代以色列的背景下，谈论上帝的多个儿子可能是有意义的。然而，在第二圣殿和新约时期，犹太作家很少会提到上帝的天子或其他潜在的神灵，因此将其解释为天使会更有意义。但是，这个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上帝的天使什么时候崇拜圣子？这需要我们更多的思考一下希腊语单词 Oikumen 在这个语境中的含义。圣子再次被带入的这个有人居住的境界是什么？在这里，展望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中，该术语的第二次使用是有帮助的，因为 Oikumen 在那里被指定为即将到来的境界，即将到来的 Likumen。因此，在这个上下文中，作者不是在关注尘世境界、物质世界的有人居住的境界，而是在关注另一个境界、超越的境界、神圣的境界。这是作者和他的听众即将来临的境界，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那个境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个境界早已存在于物质地球和可见天堂之外。在七十诗一本的诗篇中，天地被说成是可摇动和可移动的。希腊与 Arenoi 天堂和 Gay 地球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但是希腊文圣经诗篇一本中的希腊语单词 Oikumen 一直被描述为不可动摇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似乎从希腊文圣经诗篇中天地和 Oikumen 之间的区别中得到启发。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不可动摇的领域与神圣领域联系起来，而不是注定要动摇和被移除的受造领域。因此，希伯来书一比六讲的是基督重返神圣领域，他化身后离开了那里。他的回归是他荣耀的时刻，包括他坐在上帝的右手边。虽然儿子在化身之前的地位比天使高，但他的凯旋归来是再次庆祝他升天的机会。天使们在他面前俯伏，承认他至死不渝的服从和为人类救赎所做的一切后所获得的至高无上的荣誉。 作者在希伯来书1比7中开始引用圣经，并开始进行第二次辩论。他写道，一方面关于天使，上帝说他使天使的灵和差役成为火焰，但关于儿子，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国度的杖是公义的杖，你喜爱公平却不守律法，因此你的上帝用喜乐之油膏抹了你，胜过你的同伴。作者在诗篇45篇这首皇家诗篇中找到了宣称儿子高于其他天上的生物他的同伴的依据。这里的徒有语言特别适合弥赛亚的王权，也适合他的祭司角色和地位，因为作者将在他的布道中详细阐述。耶稣不仅是君王，更是我们的大祭司。圣子是永恒的，永远登基为王，正如这篇诗篇所见证的。另一方面，作者暗示天使有点轻浮，他们可以化作风或火焰来执行上帝的命令，但儿子是恒定的、可靠的、不变的。这种对比在下一段经文中表现得更加强烈。主啊，你从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衣服渐渐旧了，你要把天地卷起来，像衣服一样，天地都要改变。但你们永远不变，你们的年岁永不枯竭。这段经文即诗篇102，原本是一首向上帝祈求拯救的诗篇的一部分，部分内容是将祈求者的有限寿命与上帝无尽的年岁进行对比。然而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摘录这些经文时所强调的，作者强调了物质可见领域天地和太阳之间的区别。物质世界是暂时的，它注定要毁灭，就像衣服变旧了要换掉，或者斗篷卷起来了一样。但太阳是永恒的。不道，上帝曾对他的哪一位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还有，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你永远不变，你的年华永远不会耗尽。这与作者的论点有两个重要关联。首先，太阳才是永恒的。与太阳的联系是与永恒事物的联系。人们在这个可见的创造物中得到或失去的一切，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都是重要的。这将影响观众在其环境中的选择。他们真的会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对那位能赐予他们永恒利益的人的把握吗？这也与作者的论点有关，即太阳的不变性使得太阳极其值得信赖。这在这里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更充分的是，它将在希伯来书13章8节中表现出来。然而在这里，当作者说你是一样的，这与他说你是恒定的几乎是一回事。例如迪奥·克里索斯托姆，一位一世纪末和两世纪初的希腊政治家和哲学家，就不信任这个主题写了一篇演说。在这次演讲中，他列举了我们无法信任他人的原因。他写道，没有人知道任何人是否会一直保持原样直到明天，没有人知道一个人明天是否和今天一样，这削弱了信任。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开始宣称太阳是值得信赖的未来之可靠基础，物质创造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之相比。作者随后采取的第三个论证举措出现在第一章的最后两节，他曾对哪位天使说过，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隐含着一个对立面，早期基督教对诗篇110的理解中，没有对天使说的话是对太阳说的，诗篇110通常被解读为对耶稣说的神谕。人们记得历史上的耶稣曾将这节经文作为弥赛亚经文背诵，而他的对手却忽视了这一点。例如在马可福音第12章中，我们发现耶稣拿出诗篇110篇问文士，如果大卫称弥赛亚为主，那么弥赛亚怎么会是大卫的儿子呢？这又是一篇关于以色列人或犹大人登基的皇家诗篇，并已成为关于未来国王弥赛亚的弥赛亚诗篇。这节经文的末世意义是提醒听众，他们所追随的儿子即耶稣是末世的赢家，他所有的敌人都将受制于他的统治。事实上，他的敌人都被特别羞辱，被放在他的脚下，成为他的脚凳。作者将让读者清楚地看到末世论的视野，因为末世论的视野引入了他希望读者主要关注的危机。只要他们的目光还停留在这个世界的事情上，对基督教团体的承诺就可能开始显得不利。然而如果他们的目光坚定地注视着圣子归来的那一天，他们就会更倾向于接受和遵循作者的生存甚至成功计划， 其中包括继续致力于信仰告白、继续相互投资和基督教见证。作者用另一个关于天使的反问句结束了这段争论。他们不是都是服侍的灵，被派去为那些即将继承救恩的人服务吗？这里的反问句再次假设观众愿意同意作者关于天使的陈述。这又表明作者在此并没有针对观众中某种缺乏基督论或对天使崇拜的过度热情。天使本质上是宇宙的仆人，正如他们这个物种的名称所固有的那样，天使、天使、信使和使者。他们作为超人的荣耀和地位只是指向耶稣更大的荣耀和地位，耶稣现在坐在至高者的右手边。这个结尾反问句中的一个短语值得我们仔细思考。作者将信徒称为那些即将继承救恩的人。救恩背后的希腊词是我们熟悉的 soteria， 即解脱和救赎。希伯来书作者对救赎的思考方式与许多基督徒，尤其是当今的基督徒截然不同。当今许多基督徒认为救赎是已经拥有、已经享受的东西。希伯来书作者与彼得前书作者非常相似，认为救赎是未来的好事，是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或我们进入基督为我们准备的神圣领域时发生的事情。由于作者在此的参考框架以及他特别使用拯救或救赎来谈论最终拯救，因此在希伯来书神学的讨论中引入失去救赎的想法尤其成问题。当我们详细讨论希伯来书6比1至8时，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作者在第一章第5至14节中提出了他的几个目标。他加深了听众对耶稣荣耀的欣赏。他暗示了不承认这种荣耀的危险后果。他重新确立了物质和可见创造的暂时价值，这样希望和信任的唯一坚实基础仍然是圣子，而不是听众在邻居眼中恢复物质财富或荣耀，而邻居目前也是圣子的敌人。听众们应该已经准备好思考这个问题了。我该如何回应这个儿子才能继续受到青睐，而不落入他的敌人之列？这正是作者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随着第二章的开始，作者达到了第一章的论证目标。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儿子的崇高伟大，以至于天使都落在了尘埃中，我们有必要更加认真地关注我们所听到的事情，以免我们偏离正道。如果天使所传的话语得到证实，并且每一项违法和不服从的行为都得到公正的记录，那么如果我们如此忽视救赎，我们将如何逃脱呢？鉴于此，作者用这些开场白明确指出他即将给出上一章的那又怎样，他指出的危险是随波逐流的危险。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听到的信息，我们就会偏离安全的道路。这位基督徒的邻居实际上会积极看待的行为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色彩。作者在这里提出的是偏离正轨，而基督教的非基督教邻居会认为这是回归正轨。因此在这个警告中，作者提出了一个由小到大的论点，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论证形式，在当时的犹太和希腊罗马修辞中都是如此。小例子是天使传达的信息的有效性，即托拉，以及上帝确认他的方式，以及上帝的子民认真对待他的方式，以至于法律的规定要么通过奖励，要么通过惩罚来执行。圣子传达的信息，如果律法这个次要的话语都得到如此严格的执行，那么通过更伟大的使者圣子传达的话语又会得到更严格的执行呢？因此在第一章中，我们详细论述了基督的荣耀，这更加剧了当基督的信息和礼物被忽视时对基督的侮辱的严重性。对福音的承诺表现出如此的忽视，从而冒犯了传递福音的人，会比那些违反律法的人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牧师希望他的听众将坚守福音，以荣耀上帝和他儿子为人生首要任务。耶稣的升天使得追求这一议程变得更加必要。这一开场劝告强调了聆听和回应上帝之言的重要性，这将是本讲到前四章的中心主题。这也听起来像是对忽视第四、六、十和十二章中宣布的伟大拯救和好处所带来的危险的警告。因此希伯来书二章一至两节听起来像是讲道的主旨。作者在第二章第三和四节继续谈论会众收到的信息的可靠性。这是通过圣子说出来的，但也得到了那些见证了道成肉身的圣子事工的人的证实。更重要的是，上帝在他们中间的超自然行为证实了这一点。作者以这种方式提醒听众， 他们围绕着这个信息重新组织了生活。为了这个信息，他们忍受了重大但暂时的损失，这是一个可靠的信息。这是一块可以作为基础的基石，而不是在他们社区中流传的某种轻浮的神话。那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希伯来书1:1-2:4开头部分的修辞力量。演讲者首先将听众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圣子身上，集中在耶稣本人身上。这并不是说听众对耶稣的看法有误，而是他们可能对耶稣的思考不够，对耶稣他带来的好处以及未来好处的承诺思考不够。他还让听众关注他们处境中面临的更大风险。他们对基督教运动的承诺可能给他们带来暂时的荣誉或好处，而他们失去的远不止这些。他还让听众关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更大图景。他提醒听众他们现在生活的宇宙论和末世论背景。他提醒他们天地本身的短暂性，提醒他们可见领域中一切事物的价值都较低，以便他们能够在当前情况下更好地权衡各种选择，做出对永恒有利的选择。尽管圣经中密集地论证了我们可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即太阳比天使优越，但希伯来书作者在布道的这一部分中提出的挑战却响亮而清晰。他会问我们，我们是否在生活中给予通过太阳宣告的信息应有的地位？我们是否面临忽视如此伟大的救恩的危险？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不断问自己，因为在我们的处境中，我们太容易把门徒身份当作非常忙碌生活的无害附加物，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为了确保我们暂时的幸福。我们把多少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了今生的事物、工作、美好的事物，如养活自己或家人、社交网络和人脉、爱好或娱乐上。我们又投入了多少来跟随耶稣，更加像基督，去耶稣希望我们作为他的使者去的地方，无论是去服务还是分享好消息，或者以某种方式像他的手一样向我们周围的世界伸出援手。我们对此类自我反省问题的回答将告诉我们，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无论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福祉，还是我们对上帝的服务，我们对基督的正确回应，我们对这种关系的重视，以及我们在这种关系中的义务高于一切。作者的另一个贡献是提醒我们，在耶稣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脸。我们在耶稣身上的激情和渴望中发现了更多上帝的激情和渴望。基督论最终不仅仅是关于耶稣是谁，还关于上帝是谁、上帝关心什么以及上帝对我们的期望。如果我们确实认同作者的基本信念，即圣子是上帝存在的准确印记，当我们研究福音书时，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耶稣深切关心什么，他如何度过他的时间，他与谁共度时光，他如何召集门徒并教导他们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世界，以及如何不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世界时，我们就会更多的了解上帝的心、上帝的价值观、上帝的议程。因此我们收到了邀请，实际上是特权，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加谨慎地与上帝的心保持一致。作者还挑战我们不断感知暂时与永恒之间的区别，并辨别如何投资自己、调整自己和明智地利用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深刻感受到生命的短暂和每一小时的重要性。我们是消磨时间还是利用时间？我们是否明智地将我们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永恒中，还是浪费上帝赋予我们的自我、时间和生命，去追求那些在基督再来审判世界之日就会蒸发的东西？与此相关的是，要永远记住我们生活的坚实基础是什么，我们生活的根基是什么。作者提醒我们，基督是永恒的，而世界及其一切烦恼都是短暂而乏味的。传教士预言、赞美诗、基督以及通过他说出的话语是坚固的磐石，所有其他地面都是流沙。